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10月21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和喂养。我希望你不单单是听节目，在听节目之余，你也可以与我保持互动和分享，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当然也可以是你的属灵光景，包括你的代祷需求。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在十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陈耀鹏牧师所分享的讲座《天国子民的生命表现》。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九讲，陈牧师会分主题的来向我们分享耶稣登山宝训论八福。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四讲《温文尔雅柔抗文化》，陈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五讲，饥渴灵粮慕义理想。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牧师的分享。
相信大家呢，大部分人当中呢，都应该有禁食这个这样的体会。
相信在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有禁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可能呢，你或者因为某些属灵的需要，在神的面前需要特别的来到等候你禁食。
可能在神面前你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所以呢，就在神面前等候有这样的特别的禁食。
又或者参加某些的团体或者基督教的机构，他们为了某些的事工来筹款来禁食一段时间。
又或者是你参加基督教的某些的机构，他们的特别的筹款呢，你就参与他们的一些禁食的活动，禁食一段时间。
又或者呢，因为要检查身体某些的基数，所以呢是需要禁食一段时间。
或者是因为检查身体的检查的缘故，所以你要禁食一段时间。
当你禁食完之后，然后呢，或者食一碗很简单的白粥。
当你禁食完了以后，或者是你吃一碗很简单的稀饭，
都特别好味的，
就特别好味的。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肚饿的缘故。
因为肚子饿嘛。
又或者你都有咁嘅经历，
又或许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做完一啲剧烈嘅运动，跑完步，行完山，
你做完运动啦，跑完步了啊。或者是爬山了，完了，
非常的口渴，
非常的口渴，
简简单单的一般的白开水，
很简单一杯白开水，
俾你百无聊赖，冇咩需要，然后喺雪柜嗰度攞樽橙汁出嚟饮咧。
比起呢，你在无聊的时候去到那个冰箱里面拿一个果汁来喝的时候，
更加会令你心旷神怡嘅。
你杯白开水啊，更加令到你心旷神怡的。
点解咧？好简单，因为你口渴。
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你口渴。
耶稣就用呢一个我哋时时有嘅体会经历嚟到去形容我哋应该对义嘅追求。
耶稣就用我们这个常常有的经历来形容我们应该对义的追求。
当耶稣话饥渴慕义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当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好多人嘅睇法就系话啊，呢度就讲到呢，我哋应该咧不断嘅嚟到渴慕神，神咧就叫我哋饱足啦。
我们很多人对这句话的那个了解，就是说我们渴慕神，神就让我们得到饱足了。
如果咁样了解咧，就似乎同第一福虚心嘅人有福了嘅分别唔系咁大。
如果这样的理解的话，可能跟八福的第一个福啊，好像蛮接近的，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当然啦，当我哋渴慕神，向神承认自己属灵嘅需要嘅时候，神一定嘅叫我哋得饱足。
当然啦，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心灵里面的需要的时候，神一定让我们饱足的。
但耶稣呢度话饥渴慕义，究竟嗰个义系咩意思呢？
而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饥渴慕义，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
我哋寻日咧从诗篇37篇第十一节睇到咧，即系温柔呢一个意思。
我们昨天从诗篇37篇第十一节里面就了解温柔是什么意思。
耶稣似乎咧系喺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系引用诗篇37篇第十一节嗰个嘅字眼嚟到去形容呢个第三个福气。
耶稣好像在那个在马太福音5章5节当中呢，引用了诗篇37篇11节当中的每一个字来解释那个温柔的意思。
但温柔这个字呢，再没有在呢登山宝训再出现过了。
但是这个温柔这个字在登山宝训里面就不再出现过。
但公义这个字呢，在登山宝训呢出现过5次。
但是公义这个词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出现过5次。
八福里面第5章第6节和第10节最后那个福气，
八福里面呢第5章第6节还有第10节那里最后的一个福气都有这个意思。
然后第5章第20节，
然后第5章第20节
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
很重要的一节经文，
那里提到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那你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由6章第1节，中文圣经就没有将那个的义翻译出来。
在6章第1节，中文圣经就没有把那个义字翻译出来。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善事这个字在原文是做个义这个字，这解的公义那个字来的。
你们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在这个善事这个字，事实上就是义这个字。
当然6章33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6章33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公义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公义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看其他关于公义的一些记载和解释。
我们就要看一下其他有关公义的记载跟解释。
时间关系呢，我们集中来看第5章。
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集中在第5章来看。
第5章第10节八福那里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在5章第10节那里呢，就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4福是讲到呢是饥渴慕义，第8福是讲到呢为义受逼迫，
第4福是讲到呢饥渴慕义，但是第8福呢就讲到为义受逼迫了。
我们来看下8福的结构。
我们来看8福的结构。
8福是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至到第10节。
8福是在第马太福音第5章的第1节到第10节。
第11节呢似乎是解释第10节的。
第11节呢好像是解释第10节。
第3节的第1福和第10节的最后一福呢都是拥有相同的确据，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3节的第1福跟第10节的最后一福都有相同的确据，就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像一块三文治，是不是
好像一个三明治，
面头那块的面包和 夹住下边嗰块嘅面包咧，都系一样咁样。
在上面的那块面包跟下面底的那个面包呢，好像夹在中间。
然后咧，喺中间嗰八幅咧，似乎咧系有两组四个幅嗰度嚟到组成嘅。
中间的八幅呢就有两组的四个幅来组成的。
每个组里边咧，其实有36个希腊文字。
每一组啊，里头有36个希腊文字。
而第一组最后嗰个幅，即系第四幅，同埋第二组最后嗰个幅咧，都系同二有关系嘅。
那个第一组的最后一个幅跟第二最后的第二组的最后一个符都是跟义有关系的。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好像是煎双蛋三文治那样。
好像那个双蛋三明治一样。
即是是有一个对称的一个对比的。
有一个对比的，有一个对称的。
喂，大家想一想最初的三个福气。
我们再想一下最初的三个福气。
第一福是灵里面贫穷。
第一幅是讲到我们灵里面贫穷，
第二个福气为自己的罪，为世人的罪来到哀动。
第二个福就讲到为自己的罪，为世人的罪来感到哀动。
第三个福气是温柔的来到处事待己对人。
第三个福就是温柔的处事待己待人。
温柔的来到顺服等候倚靠神。
温柔的顺服等候倚靠神。
三个品格都是强调里面的那种更新的。
三个品格都是强调内里的更新的。
好像一种破碎自己倒空自己的那种心态。
好像是一种破碎自己倒空自己的一样。
饥渴慕义，然后就去到饥渴慕义，
然后就进到饥渴慕义了。
最初的三个福气是强调里面那种破碎和更新。
最初的三个福是强调里头的破碎跟更新，
没有讲到在心里面涌溢出来的一些的丰富的东西，
没有讲到心里面那种涌溢出来的丰富那些东西。
所以跟着主耶稣就说饥渴慕义了，要
所以呢，主耶稣就说呢，要饥渴慕义的
里面那种的破碎倒空之后，就需要要渴慕一些东西。
里面的破碎倒空以后呢，就需要有渴慕了。
换句话讲，耶稣似乎在宣布那些就是自知无有的，
就是耶稣基督在宣布那些自知无有的、
虚心的、
虚心的、
为这个悲痛的、
为这些悲痛的、
不维护自己权益的人有福了，
不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人有福了。
当他们有福之后，他就从一个空去到一个的满的那个过程，他就要饥渴慕义。
当他们倒空自己的时候呢，就从一个空要到一个丰盛满意的时候呢，就要饥渴慕义了。
而那个义是表示什么呢？
那个义是表示什么呢？
跟着那三个福气，
跟着这个三个福气呢，
连率人的人有福了。
连率人的人有福了。
连率人的人是里面充满着连率，然后是带出外面一个行动出来的。
连率人的人是里头充满了连率，然后就带出了一些行动出来。
再不是内心的破碎伤痛或者忧伤，
再不是内心里面的破碎伤痛忧伤。
现在他很主动的充满连率的那种行动，
乃是主动的充满连率的行动。
第六个福气是清心有圣洁的个表现和影响。
第六个福气是讲到清心是圣有圣洁的表现和影响。
第七个福气是讲到和平的人，不单止是和平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
第七个福气是讲到那些不只是他自己有和平，而且是使人和睦的人。
跟住那四个福也都用公义来结束，不过这一次呢是为义受逼迫的。
接着这个四个福呢，就是以公义来结束。不过现在呢，就是为义受逼迫。
不是因为缺少公义，
不是因为缺少公义，
渴慕得到，饥渴得到，
不是那种的渴慕，希望得到的，
反而因为流露出来的公义而受到逼迫，
反而是因为流露出来的公义而受到逼迫。
所以整个八福的结构。
所以整个八福的结构，
似乎最初的四个福气是形容人知道自己的破碎。
似乎最初的四个福气是形容人知道自己的破碎，
悲伤到温柔，
悲伤到温柔，
到饥渴慕义，
到饥渴慕义。
然后之后那四个福气，
然后之后的四个福气呢，
形容一个是充满怜悯、清纯和叫人和睦的人，为了公义而受到逼迫。
就是形容一个充满了怜悯、清纯、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为了公义而受到逼迫的。
所以第六节那里说我们饥渴慕义，是因为我们缺乏那种的里面的那种的公义，那种的空洞，那种的破碎。
就是第六节这里讲到我们饥渴慕义，就是因为我们里头的那种的空洞缺乏，这种破碎。
第十节那里说我们为义受逼迫，因为我们里面被充满那个的公义，那个公义的特质最少包括就是怜悯、清心同埋使人和睦。
然后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为义受逼迫，是因为我们里头已经被公义充满了。我们被充满的特质就是公义的内涵，就是最少是包括怜悯、清心，还有使人和睦的。
虚心的人要面对自己，
虚心的人要面对自己，
哀恸的人要面对自己的罪，
哀恸的人要面对自己的罪，
温柔的人要放低自己的权利，要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温柔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权利而降服于神的掌权底下。
当我们愿意放低自己、放低罪行、放低权利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渴慕能够行出神的命令。
当我们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罪，我们降服于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从心里面产生了那个饥渴慕义，愿意行在主的旨意底下。
我们越放低自己的意，就越渴慕神的意。
我们越放低自己的意的时候，就越渴慕神的意。
神的意一定包括怜悯、清心和使人和睦。
神的意一定包括怜悯、清心和使人和睦的。
不过我们再看下第五章另外一处讲公义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另外一处讲到公义的地方。
第五章第二十节。
第五章第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
跟着耶稣在第五章的余下的篇幅里面，好像就是将到呢一个是超越当时一些律法师、文士的义，很清楚的来到在六方面来到告诉我们。
接着耶稣基督就在第五章余下的篇幅当中呢，就举出一些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义要超越当时的那些维护律法者的义啊，有六方面的例子。
八福的那个结构呢，是告诉我们公，我们对公义应该有的理解是怜悯、清心和使人和睦。
八福里面呢，就帮助我们了解公义里面的含义，就是怜悯、清心，还有呢使人和睦。
这个基础是对自己的死的一个虚心，
这个基础是对自己死的一个虚心，
面对自己罪的一个哀恸，
就面对自己罪的哀恸，
放低自己权利降服在神的温柔，
放下自己的权利就是降服于神的温柔。
然后跟着马太福音第五章21至到这个48节，就将这个义更加清楚表明出来。
然后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第48节呢，就把这个义呢更好的、更清楚的表明出来了。
马太这个作者用义这个字呢，比其他两卷父类福音书马可和路加呢明显的是多的。
马太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用这个义啊，明显的比其他两卷福类福音的作者呢用这个义字明显的多的。
好多个圣经学者都相信呢，马太呢是取材于这个马可，但马可呢完全没有用过义这个字。
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呢马太是取材于马可的，但是在马可里头，马可福音里头呢就完全没有用义这个词。
路加只是用过一次，在第一章第七十五节。
在路加只用了一次，就是在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七十五节。
撒加利亚一个的祈祷，
就是撒加利亚的一个祷告，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到侍奉他，
就是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你如果比较路加福音第六章21节的时候，那里只是说饥饿的人有福了，没有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因为如果你比较这路加福音的第六章里面讲，那边就讲到饥渴的人有福了，就没有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而义这个字呢，除了刚才我们讲到呢在登山宝训用了五次之外呢，在马太福音其余呢也有两处地方呢是用过的。
而这个义字啊，除了在第五章里面用了五次以外呢，其他的福音也另外再用了两次，一共有七次那么多的。
当耶稣去到施洗约翰面前要求他为他施洗的时候，
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求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
他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猪般的义，
因为就是我们理当这样的尽猪般的义。
是第三章第十五节，
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
又到到廿一章三十二节，
然后到二十一章三十五节的时候呢，
耶稣讲完嗰两个儿子嘅比喻之后，
耶稣讲完那两个儿子的比喻以后，
然后咧就话约翰遵着异路嚟到你哋呢度，你哋却不信他。
然后就讲到这个，约翰遵着一个异路来到你们中间，你们却不信他。
所以马太咧对呢个义咧系特别嘅嚟到去有兴趣，亦都特别嘅嚟到用呢一个字。
所以马太对义也特别有兴趣，而且呢对他有的把他有更好的解释。
而马太同埋耶稣为咗让门徒更加清楚明白义嗰个意思嘅时候，所以喺度成个第五章都系讲及呢个义。
所以马太记载的耶稣基督为了让门徒更清楚明白一个义的意思的时候呢，就在整篇的第五章里面呢就讲解，
甚至可以说整个登山宝训的主题都是讲到神的义，
甚至可以说登山宝训里面整个主题就是在讲神的义。
一开始第五章一至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就讲到八福里面中间里面还有最后那里都是讲到神的义。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在中间的时候还有最后的时候都谈到这个义。
讲完了，翻到第五章第二十节的时候就说你们的义要胜过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讲完以后呢，就回到那个第二十节的时候就讲到义的问题，特别就强调你们的义要胜过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将他们的义、世界的义、一般宗教的义和耶稣希望我们有的义清楚来做一个比较，
将他们的义、世人的义、一般的人的义、宗教的义呢，就做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义呢做一个比较。
我一起看一下这六个比较，
我们一起来看这六个比较。
这六个比较可以分成三个的范围，
这六个比较可以分成三个范围的。
第一，在思想上面的义。
第一就是在思想上的义。
耶稣要提醒我们，要我们避免来到随便的来到发怒，更加的不要怀淫念。
在思想的义就是这里讲避免随便的动怒，更加的不要怀淫念。
五章二一、二二节那里说，
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样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尼的是难免地狱的火。
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将到不要杀人或者不要谋杀这条诫命限制在一些具体的杀人的行为上面。
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将不可杀人这个律法呢，就或者是不可谋杀这个诫命呢，只限制于一般具体的杀人的行为上面。
认为有了杀人的行为，实际杀了人，先至难免受到这个法庭的审判。
就认为只要真正的杀了人，有这样杀人的行为，或者实际杀了人呢，才难免受公会的审判的。
没有实际的行为，即是有动机、有意念、一些怨恨或者心里面咒诅人都不算杀人，无关紧要。
没有实际的行为呢，单单有那个动机、意念、怨恨人、骂人、咒诅人的，这样的就是不要紧的。
今日政府的法律都是这样，人一般的看法都是这样。
今天政府的律法、法律也是一样，人的看法也是一样的。
但主耶稣话俾我听，凡向人动怒的，或者正如有些版本话无缘无故的来到向人动发怒的，都要面对审判。
不过主耶稣就说，凡向人动怒的，或者是有一些译本呢，就是这样翻。说无缘无故的向人动怒的话，就是要面对审判了。
因着爱而产生的这个愤怒，不会叫人家遭遇不幸的。
因着爱而产生的怒气呢，就不会让人家遭遇不幸的。
因为他们只是恨恶那个罪，不是那个人，对人是基本上面友善的。
因为呢，他只是恨恶罪而不是人，因为对人基本上还是友善的。
圣经提到耶稣教导我们，当到如果我们是闹弟兄话拉家，
圣经提到耶稣基督教我们说，当人要骂弟兄为拉家的时候，
拉家是什么意思呢？
拉家是什么意思呢？
空洞无脑的，
就是空洞没脑的，
蠢的，
是笨的。
骂弟兄是摩尼，摩尼是什么意思呢？
骂弟兄是摩尼，
没用的，你没价值的，
就是那个说没有用的，你没价值的，
令到人觉得很羞愧的，
令人感觉到羞愧的。
这种令人羞愧的说话好像把刀一样一路的刺入人的心底，
这种令人羞愧的话好像刀一样一直刺到人的心里面，
一句不小心的说话可以随时引起争端，
一句不小心的话可以随时引起争端的，
一句残忍的说话可以毁灭人一生，
一句残忍的话可以毁灭人的一生，
一句苦辣的说话会注射些仇恨在人那里，
一句苦辣的话可以呢把仇恨注射在他的心里面，
一句野蛮的说话可以成为一些致命的打击，
一句野蛮的话可以成为致命的打击，
在主的心里面他清楚知道杀人不是只是一个一时的冲动，
主的心里面知道杀人不是一时的冲动，
是内心里面日积月累一些的怨恨，
就是在心里面就是积累的一些怨恨，
苦毒
苦毒
憎恶造成的，
憎恶所造成的，
主耶稣说这些人都要面对审判，
主耶稣说这些人都要面对审判，
有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人跟神的关系的，
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们不跟人和好的时候，
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们不跟人和好的话，
神就未必会悦纳我们的礼物，
神不一定悦纳我们的礼物了，
主耶稣用了三次难免，
主耶稣用了三次难免，
动怒咒骂怨恨同杀人一样难免受到审判，
就是讲到动怒咒骂怨恨就是跟杀人一样都难免受到审判的，
有一幅画画了三个人，
有一幅图画上面画了三个人，
耶稣基督的眼注视这个的马大，
耶稣基督的眼睛注视在马大的身上，
马大注视玛利亚，
马大就注视玛利亚，
玛利亚的眼睛也注视耶稣，
玛利亚的眼睛就注视耶稣，
不过他们的面貌那个样子都不同，
但是他们三个人的面貌都不一样，
马大带着生气嬲咗成村人嘅嗰个嘅面貌，怒视玛利亚。
马大就是带着呢种怒气啊，非常的生气的看着玛利亚。
但玛利亚带着喜乐嘅面容仰望主耶稣，
但是玛利亚却带着喜乐的面容就看着耶稣基督。
主耶稣带着关怀同埋慈爱嘅面容嚟到睇住呢一个嘅马大。
主耶稣却是带着关怀和慈爱的容貌看着马大，
似乎对马大讲。
好像跟马大说，
看着我你就有喜乐，
你看着我就有喜乐，
不要对人怀怒，
不要对人怀怒啊。
思想上的意第二方面，
思想上的意有第二方面，
第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第五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做到不奸淫这个行动是不够的，
做到不奸淫这个行动是不够的，
更加我们要不动淫念，
更加我们要不要动淫念，
因为动淫念就等于心里面犯了奸淫，
就是动淫念的时候就等于在心里面犯了奸淫。
圣经从一个奸淫的行为转向一个内心的奸淫。
圣经讲到从一个奸淫的行为转向内心的奸淫。
因为神律法的真意是直指到人内心那种的纯洁。
因为神的律法的真意啊，是一直指向人内心的纯洁的。
哎呀，我们弟兄有时感到很为难。
哎呀，我们弟兄啦，有时候会感到很为难，
因为有时无可避免有时会接触到一些比较诱惑性的图像都未定，
有时候很难避免的会接触到一些很有诱惑性的图像的，
哎呀，或者这么热的时候有时很容易会见到一些衣着比较稀少的妇女都未定，
有时候呢天气热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些在衣服上面比较省料的那些衣服的姐妹，
哎呀，当见到这些时候有某些思想来到那怎么
但是见到这些的时候，有思想来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哎呦，求神帮助我们抗拒这些思想。
求神帮助我们抗拒这些思想。
虽然有这些思想都未定，
或许有这些的思想，
不要继续延续下去。
但是不要继续下去啊！
甚至产生幻想，
甚至产生幻想。
第一眼没办法避免的，有时
第一眼呢就没办法避免的。
第二眼一定要转过来了。
第二眼呢就是要离开了。
所以落到地铁站的时候，你转来转去我都很明白的。
在走在那个地铁站的时候，你可能转来转去的时候，可能你就很明白了。
基督徒对这个情欲那个的方法只有一个，
基督徒对付情欲的方法只有一个，
逃避。
逃避。
旧约的参孙之所以失败，
旧约的参孙之所以失败，
约瑟的得胜，
约瑟所以得胜，
就是他们对情欲的态度不同，
就是在乎他们对情欲的态度不同。
圣人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有的。
圣人呢，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的，
但是不会被卑贱的情操来到征服，
只不过就是不被卑贱的情操所征服。
我们在香港四周围都充满情欲的试探，
我们在香港啊，到处都有充满了情欲的试探。
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
耶稣这里提到是男人看女人，
耶稣这里提到男人看女人，
男人的淫念，
男人的淫
念，不是女士的淫念，
不是女人的淫念，
不是说女士没有淫念，
并不是说女人没有淫念。
耶稣这里提到就是男人的淫念往往是从眼睛看来的，
耶稣这里提到男人的淫念往往呢是从眼睛那里得到的。
约伯在他在31篇第一节和第七节和九节那里提到，他说我和眼睛立约。
约伯在约伯记的31章第一节七节九节里提到，他就是我跟眼睛立约。
怎能暖暖的来到瞻望处女呢？
怎能念念的瞻望处女呢？
我的心若垂着我的眼目，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
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
他就承认他已经犯了罪，
他就会承认自己已经犯了罪。
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心，
求神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心，
更加重要控制我们的眼，
更加重要的是要控制我们的眼睛，
不要给任何的淫念有任何的藉口，
不要让任何的淫念有任何的藉口。
肯定如果放纵情欲的时候那个悲惨的后果，
要肯定放纵情欲的时候那个悲惨的后果。
John Edwards 是美国的民主党副总统的候选人，
John Edwards 呢是美国民主党的那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他最近被怀疑呢是指控用一些政治的捐款去掩饰他和情妇的关系。
他就最近被怀疑是被指控用政治的捐款来验尸他跟情妇的关系。
有一次看一个报道的时候，有些记者访问他，
有一次有一个报道，有些记者呢访问他，
哎呀，问他一个问题，
问他一个问题，
你怎样跟你的儿女交代啊？
你怎么样跟你的儿女交代呢？
哎呀，他又答得好好似咧，即系好好咁样。佢话 I tell them I love them， 我话俾佢听我爱佢啦。
那他好像回答得很技巧的，就是说我要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爱佢点解你要做呢啲咁嘅嘢咧？
你爱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事呢？
当你面对如果真系自己有淫念嘅时候。
当我们面对如果自己有这样淫念的时候，
话俾我哋嘅配偶听，
告诉我们的配偶听，
话俾我哋教会嘅传道人知，
告诉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向佢哋嚟到负责，
向他们负责。
真正嘅自由唔系外在嘅自由嚟嘅，
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
去满足永唔止息嘅欲念，呢个唔系真正嘅自由。
要会去满足这个永不止息的欲念，不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嘅自由系内在嘅，系唔被呢个欲念嚟到控制。
真正的自由是内在的，不让欲念所控制。
今年六月四号，
今年六月四号，
我相信咧，我哋作为中国人咧，都系有一件事咧，值得我哋自豪嘅。
相信我们中国人呢，就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自豪的。
你啦，
就是你啦。
在法国网球的女单那里拿了冠军，
就是在法国网球大赛里面打到拿到那个女单冠军。
她是第一个中国籍的华人能够在这个的单打冠军那里拿到奖。
她就是一个第一个中国籍的华人就拿到这个单打的冠军。
不过她不是第一个华人拿到，
但是她不是一个第一个华人拿到。
张德培在一九八九年未够十八岁的时候就拿了一个男子单打的冠军。
张德培就是在一九八九年他还没有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就拿到一个男子单打冠军了。
在一个爱情上面，张德培一路都是强调等候神的带领。
在爱情上面，张德培一直强调要等候神的带领。
他表明要持守这个贞洁，
他表明要持守贞洁，
肯定信仰比爱情更加的重要，
就坚定的相信信仰比爱情更重要。
他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的时候，
我知道为配偶保持贞洁是非常的重要和一件很特别美丽的事。
我知道为配偶保持贞洁是十分美好还有是特别的事。
我十六岁的时候接受访问，
我十六岁的时候接受访问，
那个采访员问我有些什么事是我永远不会做的。
采访员呢就问我说，你什么事情是永远不会做的？
我那时候什么都想不到，只是懂得这样答。
那个时候什么都想不到，只是懂得怎么样回答。
我不会进行婚前性行为，
我不进行婚前性行为。
当到现在的社会，婚前或者甚至婚外的性行为是很合理化、年轻化甚至即食化。
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发现那个婚外的或者是婚前的那个性行为啊，都在变成了合理化的了。
求神帮助我们保持这个的贞洁，坚守这个原则。
求神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贞洁，坚守这个原则。
在思想上面避免动怒，不怀淫念。
在思想上面就避免动怒，不怀淫念。
有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
或者第二个范围，
就是第二个范围，
是提到行为上面的义，
就讲到行为上面的义。
耶稣说我们要忠于我们的婚姻，
耶稣说我们要忠于婚姻，
然后慎于我们的言语，
然后谨慎于言语。
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
这里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今天我不是在详细地要讲到离婚的问题，
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讲到详细讲到离婚的问题。
但当时的犹太人差不多呢，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如果丈夫不满意的时候，只要给一份休书太太就可以和妻子离婚。
那当时的犹太人呢，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只要丈夫给太太一份的休书的话，就可以跟妻子离婚的。
但耶稣教导离婚是神不喜悦的，
但是耶稣教导说离婚是神不喜悦的，
除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才可以休妻，
除了特殊的情况底下才可以休妻。
当到配偶犯了淫乱破坏了生命的约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
当配偶是犯了淫乱破坏了生命之约的关系的时候，才可以离婚的。
是可以这样做，未必一定需要这样做。
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不一定需要这样做。
人若休妻的时候要给他休书，
人若休妻就要给他休书。
在基督的耶稣基督那段时间，离婚的风气非常的盛行。
在基督的时代啊，离婚的风气非常盛行。
甚至当时的文士呢，引经据典，认为合法推波助澜。
甚至当时的文士呢，就引经据典呢，就是认为是合法的推波助澜。
当时的男人随意的抛弃妻子，违反神原来的意思。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
当时的男士呢，随便的休妻的破坏神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强调夫妇关系的那个严肃。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非常的强调夫妻关系的严肃，
那个圣洁，
那种圣洁，
那个一生的意义，
那种一生的意义。
另外一个行为上的意义是关乎讲话的，
另外一个行为上的意识关乎讲话。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至到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讲，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当时一班犹太人将到旧约的律法放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面前，
当时一群的犹太人将旧约的律法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要求大家来遵守，
要求大家去遵守。
旧约呢提醒人不可以来到去背誓，
旧约提醒人不可背誓，
立了的誓一定要实践，不可以食言，
所起的誓就要实践，不可是吃言。
但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随意的删改这个诫命，
但是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就随便的删改这个诫命，
就将誓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奉上帝的名所起的誓。
在盟誓上面就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奉神的名所起的，
另一种誓就是指着物件所起的誓。
另外一种的事呢，就是指着物件来起的事。
指住物件所起的誓呢，就似乎同上帝无关。
指着物件起的事呢，就好像是跟神没有关系了。
但是耶稣说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
但是耶稣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
耶路撒冷是他的京城，
耶路撒冷是他的京城。
甚至不要指着你的头来到起誓，因为你不能够叫你一根的头发变黑或者变白。
甚至呢，不能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叫你头发一根头发变黑或者变白。
染黑了呢的头发呢，我相信呢都是里面是白的。
染黑的头发呢，里头还是白的。
我都不相信呢，耶稣说我们不应该染发的，在这里讲。
我相信呢，耶稣基督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染头发。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指着任何东西起誓都不对的。
意思说我们指着任何的东西来起誓都不对的。
又或者说指着任何东西起誓和指着神的名起誓都是一模一样的。
或者是说你指着任何东西起誓跟指着神的名起誓都是一模一样的。
更加重要就是如果我们平时都是讲实话的时候，都是讲真话的时候，就没有起誓的必要。
更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平常所讲的都是实话的话，就没有起誓的必要了。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你们的话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基督徒没有那些话特别讲老实话 的时候的。
基督徒没有那种特别说诚实话的时刻的。
那个口头禅我老实跟你讲，基督徒不用讲的。
口头禅呢，就说我老实跟你说呢，根本呢就不需要讲。
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活在神的面前，讲真话，讲实话。
每一天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要讲真话，要讲实话。
更加不需要起誓，更加不好像有些人讲话对着灯光或者灯胆或者灯火讲。
我们不要呢像一些人说我对着灯光、灯火、灯胆呢来说这些真话。
不需要请天，不需要请地来做见证。
不需要请天，不需要请地来做见证。
更加不需要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你信我了。
更加不需要说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请你信我了。
好像有少少起誓的味道，
有一点启示的味道。
我认识一位肢体，他在一家公司里面工作。
我认识一位肢体，他在一间公司里面工作。
老板要求他在账目上面有些不太清楚的表现。
老板呢要求他在账目上面有一些不清楚的表现。
他立刻辞职。
他立刻的辞职。
弟兄姊妹，当我们申请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公屋、居屋、信用卡、报税的时候，
当我们申请不同的需要的时候，比如说公共的房屋啦、居屋啦，还有信用卡啦，甚至报税的时候，
甚至我们对神的奉献，我们是不是完全的诚实呢？
甚至我们对神的奉献是，我们是不是完全的诚实呢？
思想上的意，避免动怒，不怀淫念。
思想上的意就是避免动怒，不怀淫念。
行为上的义，我们要忠于我们的婚姻，慎于言语。
行为上的义，我们要忠于婚姻，慎于言语。
关系上的义，似乎在这里告诉我们，被动方面我们要求和，主动我们要去关爱。
关系上的义就是被动的我们去求和，主动的我们要去关爱。
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都转过来给他打。
主耶稣这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哇，我们很难来到去真的衡量究竟怎样来到回应这句说话。
我们真的很难思想怎么样回应这句话的、
是不是说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
是不是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的？
或者怕了恶人，
就是怕了他们。
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去报复。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里不是讲到报复的。
就算恶人用不义的手段来对待我们，
就算恶人用不义的手段来对付我们，
我们都要去来到去面对。
我们都要去面对。
怎样面对呢？
怎么样面对呢？
有人说当到人是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他怎样打你的才打到你的右脸呢？
当人要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他怎么样才可以打到你的右脸呢？
用左手才可以打到你的右边的，是不是？
用左手才可以打到你的右脸的。
不过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很少用左手这样做的。
当时的犹太人呢，就很少用左手这样做的。
左手不用来吃东西的。
左手不用来吃东西的。
不是随便用的。
左手不随便用的。
但是呢，另外一个方法是打到右边，用你的手背来打，就可以打到人的右面。
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打到人的右脸呢，就是用手背来打。
用手背来打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羞辱的一种意味。
用手臂来打人的时候呢，就有强烈的羞辱的那种的动机的。
只是对细蚊仔，
只是对小孩，
甚至对啲奴隶先咁样做啫，
甚至对那个奴隶才这样做的。
耶稣喺度似乎话就系，就算人哋用一种好强烈嘅方式嚟表达一种对你嘅羞辱。
耶稣这里就说，就算别人以一种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对你的羞辱的时候呢，
你都唔好向佢报复，
你都不要向他报复，
甚至将你嘅左脸亦都转过嚟俾佢打，
甚至要将你的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
哇，咁啊，好难去面对喎，因为俾人打两次，
这个很难面对，好像给人家打两次哈。
有一个解释几好嘅，
有一个解释很好的。
左脸转过嚟咧，
左脸转过来呢，
就要求对方系平等咁嚟到对你，唔好反手嚟到打，系平等咁嚟到对你。
要求别人平等的对你，不要用手臂来打你啦。
即系间接就系话要对方咧同你相等嘅嚟到处理嗰个问题。
就是间接的表达，要对方跟你呢要相等的处理问题。
未必一定话俾佢再打，乃系话我哋一齐。相等的要处理那个问题，
不一定说要给他再打，就是要表达我们要相等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都被他拿。
另外耶稣说有人想要告你的，要拿你的女衣的话，连外衣也有他拿去。
那时的人不是很有钱的，所以呢外衣呢通常呢一个人呢只是一件而已。
那个时候呢那些人不是很有钱的，所以呢外衣呢大部分的人只有一件而已。
所以旧约有一个规定，
所以旧约提到
攞咗人一件外衣嘅时候咧，夜晚一定要俾翻佢，因为咧如果唔系嘅时候咧，佢冇件外衣有可能咧冇被冚。
你拿了人的外衣的话呢，晚上要还给他的或许要不然他就晚上的时候没有被盖的。
呢度话俾我哋听就系，当人哋要求你去做啲嘢嘅时候，
这里就说当人要求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给多啲嘅嘢佢，
你要多给一些东西给他。
另外话有人强迫你走你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
另外有人说，就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的话，你就同他走二里。
将一种被逼嘅情况转为一个主动嘅意愿，
将一种被迫的那种的情况转为一种主动的意愿，
唔去埋怨，
不去埋怨，
愿意嗰个人真系得到好处。
愿意那个人真正的得到好处。
当人睇你好似一件工具嘅时候，你仍然睇对方系一个人，
当别人
有佢嘅需要。
当别人看你是一件工具的时候，你仍然看对方是一个人，满足他的需要。
然后跟住话有求你嘅就给他，有向你借贷嘅不可推辞。
有，接着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
呢度虽然冇讲系边个向我哋借贷。
这里面虽然没有说谁向我们借贷，
但是看上文来讲的时候，似乎是那些好像伤害过我们的人。
如果看上文的时候，似乎是讲到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圣经提醒我们，就算是这样，当他们向我们借贷的时候，我们都满足他的需要。
圣经就提醒我们，就算是这些人，当这些人向你借贷的时候，还是要给他们帮助，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些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绝对不流行的观念，
这些都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绝对不流行的观念。
但主耶稣仍然告诉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
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不单止不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们不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们更加是为了我们敌人或者对方的需要，
我们更加的为敌人或者是为了对方的需要
来到帮助他们，
来帮助他们。
不单止是被动的求和，
不单是被动的求和，
不报复，
不报复，
反而努力的为一切为别人的好处着想，
反而是努力的一切为别人的好处着想。
不单止从一个的被动的不同作恶人作对，
不单从一个被动的不跟恶人作对，
更加有一个主动的态度，
更加有一个主动的态度。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当时的犹太人有时将神的话语有时是有些扭曲的。
当时的犹太人 有时候故意的将神的话语扭曲的。
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话我们要恨我们的仇敌，
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要恨你的仇敌啊。
然后呢，有些犹太人呢更加将到呢爱你的邻舍之后如同自己那几个字呢是删了去。
然后呢也有犹太人呢就把爱你的邻舍之后的如同自己的就把那几个字呢就删去。
对邻舍的定义呢认为自己的亲属先是他的邻舍。
对邻舍的定义呢就认为只有自己的亲属呢才是自己的邻舍。
对一些不认识的人呢他认为不需要爱。
对那些不认识的人呢他们就认为不需要去爱。
这样的推论呢就是仇敌就一定要恨。
这样的推论呢仇敌就一定要去恨的。
所以他们就说恨你的仇敌。
所以他们就说恨你的仇敌。
但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说要恨你的仇敌。
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要去恨你的仇敌的。
人的内心不愿意的来到爱仇敌。
人内心不愿意去爱你的仇敌，
但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
但是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你的来到祷告，
为逼迫你的祷告。
我们未必有啲逼迫我们的敌人，
我们不一定有那个逼迫我们的敌人。
但可能神是容许一些比较难相处的人在我们旁边去磨练我们。
有可能神容许一些比较难相处的人在我们旁边来磨练我们。
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成为别人的磨练都未定，
很可能有时候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磨练。
美国籍挪威裔的这个的列和慈牧师，
美国籍挪威裔的聂和慈牧师
和师母在1928年在中国的河南省来到去建立教会宣教。
他跟他的师母在1928年的时候在中国河南省那里宣教建立教会。
在中日战争的早期，
在中日战争的早期，
美国和日本还没断交，
美国日本还没有断交，
所以在日军的占领区里面美国的侨民仍然有挺好的保护。
所以在日本的占领区里头呢，美国侨民还是受到相当优惠的待遇的。
不过当我看到日军呢对中国人的那种残暴的时候，已经心里面很难过。
不过当他看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那个残暴的时候，心里面十分的难过。
那更加难过的就是1938年10月。
不过更加的难过就是在1938年的10月。
他们的住宅被日军来到去轰炸。
他们所住的地方被日军的轰炸。
他们两夫妇和他们的妈女都受伤。
他们两夫妻还有他们那个双胞胎的女儿都受到重伤。
个细女甚至死了添。
小女儿甚至重伤去世。
到了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变。
在1941年12月8号就是珍珠港事变。
美日正式开战。
美国跟日本呢正式的开战。
聂牧师全家的被送到去集中营。
聂牧师呢就全家被送到集中营。
到了战争结束才回到美国。
到战争结束以后才回到美国。
到1949年的局势已经稳定了。
到1949年局势已经稳定了。
很多的欧美宣教士都回去这个的东南亚的地方来到去宣教。
很多欧洲美国的宣教士呢都要回到那个东南亚的地方继续他们的宣教。
最多去的就是回来这个香港啦、澳门啦、新加坡啦，然后呢或者等待呢有没有机会呢回到去这个中国大陆那里。
最多就是来到香港啊、澳门啊、新加坡呢，甚至有一些人呢就是想靠近中国，要等待看看有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去。
但聂牧师要求他想去日本来到宣教。
但是聂牧师呢就要求他想去日本宣教。
但差会觉得你都年过半百了，学一种新的语言，面对一个新的文化，得不得呢？
但是呢差会就觉得你已经呢年过半百了，要学一种语言，适应一种新的文化行不行呢？
他的理由就是说，耶稣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个逼迫我们的来到祷告。
他就说这个理由就是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他认为日军的那个暴行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他就去到日本秋田市的地方来到传福音建立教会，甚至设立神学院。
所以呢他就去到日本秋田市这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甚至呢设立神学院。
一见证到呢他的细女呢是被查被一个炸死的时候，
每当他见证他的小女儿被日军去轰炸死掉的时候，
很多日本人听到都很感动，在神的面前来到去悔改。
很多日本人听见以后都非常的受感动，在神面前流泪悔改。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叫你明白怎样的去追求，去饥渴慕义，
让我们明白去追求，明白怎么样去饥渴慕义。
这个义包括怜悯，包括清心，包括叫人和睦。
这个义包括怜悯，叫我们怎么样清心，包括怎么样叫人和睦。
更加在思想、在行为、在关系上面，
更加在思想、行为、关系上面，
我们不要随便的动怒，
我们不要随便的动怒，
不要怀淫念，
不怀淫念，
忠于这个婚姻，
忠于婚姻，
慎于言语，
慎于言语，
更加晓得怎样去爱我们的仇敌，
更加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的仇敌，
为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我们的人来去祷告，
为一些不喜欢我们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人祷告。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得饱足的秘诀在于对神、对神的话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渴望寻求，渴望明白，神必能使我们得饱足。亲爱的朋友，你的灵是枯干的吗？你的生命是缺乏的吗？你对神的话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吗？盼望你听了今天陈牧师的分享之后，能够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我更盼望的是你的生命是常常饱足的。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
心。